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来交通一下民数记26到30章这是第11课，我们来谈承受应许之人他们的名谈的是承受应许的名。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来思想民数记上的话，我们求你保守赐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你的圣灵引导和开启，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这一段落是在旷野长大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一段长时间在旷野的漂流之后，来到摩押平原，面对着耶利哥。这时候上帝再度的命令他们要数点以色列人，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这次目的主要是要准备分地来承受产业，那么也要有新的接替摩西作为领袖的人要被兴起，还有一些重要的提醒。那么呢，这些提醒通常这些律例都是先前上帝吩咐过的，那神再给他们一些提醒。好，那我们就来看，首先是讲到26章是上帝命令他们再次的数点以色列人，那么时间是在上次的瘟疫25章的瘟疫之后，所以瘟疫之后把那些死掉的人扣除掉了，所以当时奉的命令来承受这个使命的是摩西跟大祭司以利亚撒，数点20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以色列人。这一次普查的结果跟上次普查呢来讲的话，人数并没有成长，总人数少了1820人。其中比较变化大的是西缅的支派大幅的减少，本来从59300人减少到22200人，所以它就变成这个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这显然是跟上次的那个瘟疫，就比尔巴利的事件有关，所以呢他们得的地很少。那么这就应验了当年上帝借着雅各预言说他们要在散住在以色列当中，这是创世纪49章5到8节的话有关。那么这当中讲到数点百姓的事当中插入了两段历史的记载第8到11节跟第19节讲的，第8到11节讲的是可拉党的时候灭亡的人，那么后面讲的是犹大的儿子尔跟俄南，因为不肯为哥哥立后被除名，所以这边强调了两个历史的事件表明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承受产业之名的人，所以人所行的恶在当中就使他自己承受产业的名被除名。那么可拉的儿子们因为没有跟他父亲参与在他父亲所行的恶当中，所以他们没有死亡，还是得着名。然后这一段记载有两处的例外，一处是马拿西支派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他们因为父亲没有儿子，所以他们为父亲争取留名同样的亚瑟的女儿希拉，一般我们也认为他是同样的原因来做的。所以这当中很要紧的就是讲到让我们基督徒也知道我们有没有名去承受那个应许，在以色列是承受应许，对我们来讲是承受将来在神国度中的基业。所以主耶稣讲要为我们的名留在天上而欢喜。那么核点人数之后，他就讲到要分应许之地。那么分地的原则呢，是地按着人口来计算的，那么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那这个地就归给他们的各支派的名字，所以用名来承受产业。那而这个 利未支派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得着一个与他们其他支派不同的，就是有侍奉神的职分跟给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以神为他们的产业。好，那么当时啊，强调被数的一群中啊，没有一个从前是在西乃旷野啊被摩西亚伦所属的以色列人。那么以前被数的没有人可以继续留下来承受产业，除了加勒跟耶稣亚。所以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话必然成就，应许也是成就，审判也是成就。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听从上帝的话，也信靠他能够承受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被拯救的开端，目的是要承受应许。承受应许就是他有那个名可以来承受应许。所以灭亡的人就没有办法留名，就是没有办法承接产业，但是有信心的人还是可以承接，像西罗非哈的女儿为父亲求留名一样。还有呢，加勒跟耶稣亚是两个活着承受产业的人，他们的条件特别点就是他们专一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蒙恩蒙选召，那么能够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们就要专心跟从主。我们是预备进入承受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我们是预备承受天上的基业，上帝会管教我们引导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能成为灭亡之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名字要被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当负的责任。所以呢，西缅的支派大幅度的减少，也是成为一个借鉴。这是从这一章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接下来27章讲到女儿继承产业的条例，还有呢神给摩西观看应许之地，那么还有选耶稣亚来承接摩西。好，那我们首先看，那么本来产业是给父亲，然后再由儿子们来继承，那所以这个产业要留在本家，就是本族里面。那地业的继承表明用名来传承，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为这一个父亲留名，留下他的名字来。好，这个名就代表生命的延续，祝福的传承，是从儿神来的盼望。但是西罗非哈西罗这个他没有儿子，所以既然他没有儿子，那么他就没有他死了，他就没有权利分配到土地，名就被除掉。所以这就是他的女儿们为父亲求，那么上帝也同意的，所以他们女儿举的例子是他的父亲跟其他死在旷野的人一样其他人的后裔，死在旷野的人的后裔可以承接地业，那么呢，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父亲不行而且他们父亲没有参与攻击神的犯罪行为，像可拉党一样。所以呢，他们的儿女就表明了女儿们就表明了所以呢，他们就在会幕的门口站立那这个站立表是一个势力，就表示很谦卑的在那里向摩西来请求。好，摩西没有具体的反对理由，所以他就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神也认为他们的申诉有理就表示说他们是很诚实也很正确的来讲，所以就同意在定例中加上没有儿子的人就是包括原来有儿子后来死了，也可以由女儿来继承产业那么如果没有儿女的，将来就把产业归他的弟兄 哦、如果连兄弟也没有，就把产业归他父亲的弟兄、哦、那么、啊、最后如果都没有，就给至近的亲属。所以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后来路德记就是写这些，谁要继承就要承接那个名，那么就有一个优先的排列的次序。好，那么后面我们36章会继续讲，女儿为父亲留名得着产业之后，她也有一个义务，这个地她不能够、啊、因为出嫁的关系地被带走，所以她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这样地还是会留在同一个支派。好，那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从摩西处理事情上头得到几样的学习。我们讲神的律法，照着神的话做，也要讲情理。那么自己没有办法决定啊的好的话，我们就把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请求，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接下来是讲到啊，摩西在寻的旷野，因为米利巴水的事件违背了神，没有在会众的眼前尊他为圣。这是啊，前面27章啊那段经文讲的，还有20章讲的，所以神就不让摩西进入迦南，所以他在亚巴林山啊来看应许之地，然后离开啊。在这边写亚巴林山，在生命记写尼波山、啊、尼波山、啊、应该是亚巴林、啊、群山当中的一个山峰、啊、所以摩西、啊、是上到这个亚巴林的这个山的中间的那个尼波山的山峰上。这个对一个40年忠心侍奉神的仆人，用世人来看，或许我们会觉得上帝怎么这样子，只犯了一个小错就不给他进去迦南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上帝啊，一个有怜悯跟慈爱，但是他是也是公义跟圣洁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服侍神的人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圣洁，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总是在当中啊啊，谨慎的啊，在当中。那么神管教我们也是让我们得益处，所以虽然摩西在活着的日子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呢，事后在主耶稣的时代，在变相山上，摩西跟以利亚也一起在荣光中显现，表明他只是受管教，没有失去救恩。所以我们也从这件事情啊，一方面看见上帝的圣洁，一方面看见我们服侍神要非常谨慎，那么还有一方面就要知道了，就是这是审判的一个法则，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摩西所得的非常的多，恩典非常的大，所以上帝跟他要求的就比一般人要高太多了。但是摩西他完全信得过神，完全顺服，完全没有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教区、哦、所以摩西知道神是万能之灵的神，他知道人心，他知道怎么样的、啊、引导每一位。所以摩西知道自己的日子、啊、即将结束，他就求神立一个领袖。那么这个领袖呢，摩西所求的是一个牧人，就可以带领百姓如同啊，牧羊羊群的人。所以他不是求一个王，求一个让这个王有智慧能力，不是，而是有一个求一个有牧场心肠的人，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哦、摩西在这里跟世人所求的不一样，世人所求的领袖常常希望他是一个有领袖的样子，但是摩西要跟上帝求的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因为在教会啊，在神的百姓当中啊，是以基督做主，基督做王。那么我们呢，他所兴起的有使徒和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没有兴起一个做王的，要的是一个有教导、有牧养恩赐的人。所以重点在一个牧者的心。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讲，你牧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是要主要的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所以上帝回应啊，就啊，在这件事情上，上帝的回应就是拣选了约书亚，因为他心中有圣灵，所以接着吩咐祭司以利亚撒在和全会众面前，由摩西来按手在他的头上来啊，直接由百姓来看见摩西对约书亚的肯定，那么他也承接摩西的尊荣，让全会众都听他。所以他站在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所以表示以色列人将来啊，都是要遵照啊以利亚撒的向神求问的来出路。所以他这里讲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路啊，以利亚撒。那么以利亚撒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原文是用他，都要遵他的命出路。那赫赫本翻以利亚撒，但是如果从啊这一个他的上文来看的话，应当是耶和华最近，所以这里应该讲的是啊，耶稣亚站在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带他用乌灵啊求问神，那么他们就要按照啊耶和华的命啊来行啊来行动啊，因为他们用乌灵求问神，所以应当照耶和华的命来出路。好，这是这一段话，我们啊从和合本里面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那祭司用乌灵跟土明寻求神的指示，这个是写在出埃及记28章。在出埃及记28章啊，有提到啊，这个祭司要使用乌灵跟土明啊，乌灵跟土明的意思就是光明跟王美。那这两样东西是放在胸牌里面，由这个乌灵跟土明来做截断啊，所以是由我祭司来执行，去先跟神求问。所以怎么样解释乌灵跟土明的意思呢？只有祭司才知道。那这些事情在啊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啊，四世纪出现了几次以色列人用乌灵跟土明求问神啊。那么扫罗王，一直到扫罗王还有用，但是不是每次的求问上帝都回答。在撒母耳记上28章第6节，扫罗王啊，求问的时候，神不用乌灵跟土明回答他，哦，所以啊，有人以为乌灵跟土明跟现在的人这个宝贝一样，其实是不一样，因为宝贝无论你怎么宝，一定有个结果，但乌灵跟土明不是，哦，上帝可以不回答，可以不回答，好，所以这是这一段话呢，啊，这27章我们就看见了。那摩西的死跟新的领袖的传承，那我们也看到啊，承接名的一些啊，所以27章比较重要的是讲到领袖。一个领袖碰到问题的时候，如果虽然啊很明确的律法在那里，但是情理上要斟酌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应当到上帝面前求问，啊，应当到上帝面前求问。再来，我们对神所做的一个决定，我们都要能够知道啊，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那里，我们就放心把自己交给神，不要觉得自己是委屈，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啊怎么样，其实啊，我们都是蒙恩典的人。再来讲到一个做教会领袖的人，应当是要有牧者心肠的人。再来讲到做教会领袖的人，将来他的行事还是要照上帝的话来做，他的决策还是在询问上帝之后啊，照着上帝的意思来行。这是我们啊，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是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啊自己啊在祷告中，在读神话语中，在一切的啊行事为人当中啊，都以这些成为我们的思想。好，那么接下来讲到28跟29章，这就是重新的啊说明一下 当以色列人这批啊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献祭跟节期。那这两章呢，是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全会众来遵行的。但是呢，负责献祭的是祭司的责任。那立位啊，立位祭是讲到百姓献祭的职责啊。那这边呢啊，在应许之地跟旷野不一样啊，旷野大家集中在一起，整个以色列家都集中在一起。但是进到应许之地以后，百姓是分散在各处，所以就要由啊各地的祭司来主导他们献该献的祭物。所以神就再一次吩咐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献祭的条例，那么提醒他们献祭的重要，表明他们的生活虽然散住在各处的，仍然要以神为他们的中心。好，那么这里记载的方式是从每日、每周、每月到每年的方式做吩咐的。首先，每日在圣所中，那么公羊羔早晚各一只为燔祭，那么要调由细面的素祭十分之一依法，那么四分之一新的酒的量为奠祭，还要加上捣成的油。捣成的油，捣成的油就是用挤打的方式挤出来的橄榄油。一般呢，啊，橄榄油是用磨石这样榨出来的，但是呢，捣出来的油跟磨出来的油不一样，捣出来的油比较不会冒黑烟。还有呢，这边有提到酒的时候，如果是纯酒，就是烈酒。就是烈酒，以谷物酿成的酒，啊，好，那么每日吩咐完以后，就是每周什么时候献，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早晚各以两只公羊羔为燔祭，那么前面十分之一就变十分之二，四分之一变四分之二，啊，两倍的献祭量。好，这是安息日。再来，每个月月朔就是初一。初一的时候要献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公羊羔为燔祭，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那么呢，素祭就用十分之三，奠祭就用二分之一新，哦，那么加上这些，啊，一起献祭。然后再来每年的节期，每年的节期呢，从年初开始讲。第一个年的第一个大节期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在1月14日的晚上开始，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就是每一个人在家中过节。那他的特殊的礼仪就是吃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的时候吩咐的。那么隔天就是除酵节开始，就是除酵节。那么第一天跟第七天都有圣会，不可以做工，要吃无酵饼七天。好，然后每日呢，在献这个燔祭啊、赎罪祭、素祭、奠祭啊等等啊。那这边所提到的，特别是28章24节提到的火祭，是先前没有定规的。所以呢，啊，他们进入迦南以后，跟啊在原来在旷野不太一样，因为进入迦南以后，他们所有的啊。就是牲畜会比在旷野更多，所以要求的更多一些。好，接下来就是七七节，七七节就是庄稼出熟的五旬节，要献上新的素祭，就把出熟的谷物献上，有圣会不做工，然后再献公牛犊、公绵羊、公羊羔为燔祭，还要献赎罪祭跟素祭，这是七七节。好，七七节就是我们知道的五旬节。接下来到七月一号要吹角的日子就叫吹角节，所以七月一号吹角节就是一个盛会，不可以做工。那么因为七月一号是月朔，初一嘛，初一，七月一号是初一，所以除了月朔应该献的祭以外， 要特别加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公羊羔为欢祭，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加素祭献上。所以七月一号就是一个特别的吹角节，然后七月十号是赎罪日，赎罪日这也是一个盛会。赎罪日就是要刻苦己心，那么献上还祭跟赎罪祭。然后在七月十五号的那一天就有盛会，第八日就有严肃会，都不能做工。好，第一天开始到第七天呢，很特别，这个是祝棚节。祝棚节第一天到第七天，第一天开始，他所献的祭，公牛犊从十三只开始献，然后以后每天递减一只，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七，到第七日，到第七日，然后同时要献两只公绵羊，十四只公羊，公羊羔为欢祭，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跟素祭。那第八天再献祭。好，这边呢我们要基督徒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里以色列人每日都要早晚来到上帝面前献欢祭、素祭、奠祭，然后每周安息日也是要这样献祭，每月的初一也是要这样的献祭。好，那这些就表明了我们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神子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一样，要时常的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每天早晚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那么呢再度的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然后每周在安息日也要归到上神的里面使它成为我们的安息，每个月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就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每个月的都是一些的提醒，让我们都能够以神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然后前会众很要紧的就是每年的节期，那每年的节期虽然我们看是两个区块，一个是从逾越节开始，然后隔天是除酵节，再来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到五旬节，这是第一大段的节期。第二大段的节期是从七月一号吹角节到七月十号的赎罪日然后祝棚节到七月一号十号的赎罪日然后到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那这整个也是第二段的节期。那这两段的节期呢，对我们基督徒特别要能够体会的是，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他在逾越节，那么呢他在为我们上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变成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然后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到了第五十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教会就建立。所以这是耶稣第一次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从死里复活，那么使我们归入主的人成为他的身体，在世上成为他的子民。好，这是第一次来。那么七七节这个七不是七七节，吹角节呢，这是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耶稣第二次来，如果我们仔细看福音书的话，主耶稣就讲号筒吹角的吹响的时候，所以保罗也用号筒要吹响，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所以吹角节基督来了，接下来有一个赎罪日，再来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所以基督分两次来，第一次来显明的逾越节、初熟节到五旬节，第二次来显明的吹角节、赎罪日到祝棚节。祝棚节就是表明了我们跟主永远的同在。那赎罪日是特别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因为以色列人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拒绝了，所以他们要到最后 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那那个日子叫做赎罪日，赎罪日。所以在保罗的书信上，他就讲到我们要明白那么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就要全家得救。那这些在撒加利亚书上也有预言，将来有一天是为神的子民预备的，他们会在一处刻苦己心，那么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那么在当中神就洗净他们的罪。所以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同时归入到神基督里，那么这就是祝棚节的开始，因为新的国度降临。好，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些统计一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每年要献上113只的公牛，32只的公羊，1086只的羊羔，然后面粉要一吨以上，酒跟油呢酒要大概跟油各要1186公升，所以这是在应许之地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物质可以献上。好，那我们把这些吩咐整理一下。这一段话讲的是以赎罪为主，所以他们都要用没有残疾的，而且他们是长献，就是正规持续的献然后特别强调这些会的时候都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劳碌的工不可做所以表明全会众要一起过这一个这些大的节期，全会众要一起过。然后这些献祭呢，不是在甘心祭，不是还愿祭而是每个人要当做这个平常的训练一样来做所以这些也是让祭司能够从百姓献的公物当中能够有所得，所以这是一个长线的祭。好，那如果我们比较这一段话跟这个前后的经文跟这个先前给的话来比较的话，那么呢安息日的献祭重点在之前强调的是一个违了法的案例，但最后强调的是祭物的内容那么民数记第六七章的献祭是针对祭司侍奉跟各支派首领有关的，但是后面这一段讲的是以色列全民为核心的献祭。那先前献祭的条例主要是讲献祭的方式，但后面注重的是次数跟那个频率所以这当中表明的一个要紧的都两边两前后声明的都一样，就是献祭跟赎罪紧紧相扣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在神要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再度的吩咐他们的话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基督徒学习是什么？我们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学会省察我们自己，因为跟献祭跟赎罪有关，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所以约翰一书才会讲，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常常的提醒自己，在世上活的日子，我们是很容易得罪神的。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那么在当中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然后再来，不要忘了这些节期告诉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第一个前面的前半年的节期。是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第二次来也一样的照这个节期的次序会显明出来所以当号角吹响的从吹角节开始，就会很快的实现上帝基督再来的那个应许。所以我们在当中总是要从这些话里面 来思想。所有的百姓虽然分散在应许之地的，但是他们的整个生活啊，还是要以神为他们的核心。好，那么啊，今天这一堂课的最后面，我们要讲到喜宴的条例第三十章。喜宴的条例，喜宴的条例是这样：谁要许愿，就是起在上帝面前起誓。那么谁起誓，就要看的这个起誓的人、许愿的人，他有没有这个啊说这些话的权柄啊？如果是一个男人，那么他权柄在自己，那么他发誓许愿，就是做自我约束，他就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他就要照着行，这个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那么我们信靠神的话，那我们所说的话也要成为可信。所以啊，每一个男人照着自己向耶和华所许的愿、所起的誓啊，都要完全照着去行。好，这是给男人的。女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当时，女人呢，她未出嫁以前，在自己父亲的家中，权柄在父亲，所以女孩子自己许愿啊，能够做自我约束的时候，好，这时候她的父亲对这个女儿所许的愿，约束自己的话有决定权，也就是说，父亲知道女儿许的愿以后，她就要做决定，她就要做决定。不过这个决定呢，有条件的，他要立即做决定。如果他听见女儿许愿的话，他默默不声，那就算同意，就算同意。因为他不同意，要马上表明出来。那如果他默默无声，就算同意。那如果父亲表明不同意的，那么这个女儿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成立。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啊，一个人他所说的话啊，跟他啊有的一个啊位分权柄有关。对一个女人，她未出嫁以前，她的权柄在父亲，所以由父亲做决定。好，接下来如果已经嫁人的女人呢，她的权柄在丈夫，所以她若出嫁，有她所许的愿在她身上，或者是他口中说的耶稣自己的话啊，而这个话啊，有可能是轻率冒失的话啊。那么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啊，一个啊，这个同样的啊，同样的阿摩呢啊，在结婚之后，他的丈夫在听见他讲这些啊这些话的时候，就许愿的话或者约束自己的话，同样的，丈夫就要马上做决定。如果丈夫听见了，将他默默不言，那么他所许的愿、所做约定自己的话就要算数了。如果他丈夫听见了就不同意，他所做的承诺啊，也就作废了。所以神必赦免他，也就是说神不会追讨他，不会追讨他。那么呢，所以一个人啊，他转变了啊，他的身份啊，转变了他啊，他在这个啊不同的位份的时候，要知道女人她的权柄是在父亲，或者是之后在丈夫啊。好，那么如果是一个寡妇，或者是一个被休的妇人，那么他们的权柄就在自己了，因为寡妇她丈夫死了，被休的妇人她也权柄也在自己，所以她所有的一切都要为自己来负责，她所许的愿或者她约束自己的任何话，她说了就算数，她就要自己负责，她就要约束，用这些话来自我约束，来自我在当中照许愿的去行，寡妇要这样。所以啊，已出嫁的女人在夫家，同样的啊，不要忘记啊，权柄在她的丈夫 如果已出嫁的女人，这边我们也讲一下，如果她在出嫁以前就有怨，出嫁以前就有怨，或者是有自我约束的话，那么出嫁以前在她父亲底下，如果也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她嫁人以后，这个所起的誓还在不在？所许的愿或者所起的誓，约束自己的话还算不算数？那同样的，在前面我们比较一下，她的意思是，她丈夫知道了以后可以重新决定。她丈夫知道以后，如果废掉她就废掉了；如果她丈夫知道以后还是默默不言，就照样做，照样可以行使。好，所以这段话里面啊，我们啊来仔细的啊整理一下，就是一个未出嫁的女人，她如果有起誓的话，或约束自己的话，许的愿，但是她嫁人以后，虽然那个原来算数的，但是嫁人以后，那么权柄转到她的丈夫了。如果丈夫知道他有这个誓言，或知道他有这一个约束自己的话，许的愿，知道以后，丈夫听见了，把他先前的承诺废了，也就废了。为什么？因为他权柄已经转移了，从父亲的身上转移到丈夫的身上，神不会追究他，不会追究他。那么同样的，丈夫知道了却默默不语，就是默认了，那么他继续有效。好，那么如果出嫁之后，出嫁之后同样的跟在出嫁之前在父亲的家中一样，还是由丈夫决定。所以啊，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十到十六节这边有一个字啊，和合本翻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天天不是天天，意思是当天向他。所以丈夫知道以后，你就要当天，你就要做一个回应，做一个回应。那么因为女人，她没有自主权，所以丈夫一开始不反对，以后突然反对，使得女子被约，那这时候罪就归在丈夫的身上，所以她讲丈夫要承担妻子违约的罪孽。所以这些让我们知道这个权柄，谁有权柄，谁要就要对他所有的权柄负责。所以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这一段的在讲的就是父亲或者丈夫你可以让女儿或者是妻子所许的愿成立或者会去，因为这就是在一个信仰关系里面的次序跟责任，次序跟责任。所以这不是表示他们的这个表示他们的平等不平等，就是上帝把权柄跟责任是连在一起的。丈夫，你有这个做头的权柄，那你就要负头的责任。那我再讲一个例子。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罪因亚当一人入了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首先犯罪的是夏娃，可是夏娃犯罪的罪不会马上归在夏娃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上面有丈夫，丈夫要对夏娃的所做的事他默认了，那么罪就归到丈夫了，归到丈夫。所以罪因亚当入了世界，所以丈夫有权柄，那就要有权柄上的责任，他不能反悔的，因为权柄在你，责任也在你。所以当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不是要丈夫来辖制你的妻子，不是，是要你来承担这个权柄跟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 那么丈夫对妻子所做的一个承诺，这些丈夫都要去思想，这一切由他来负，因为他就是头。所以啊，这里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啊，很要紧的就是照着上帝的定规来走。我们照神的定规来走啊，神向神许愿是向神啊祈求帮助，愿意在神成就之后，那么呢，我们回应神或奉献啊，或献上祭物等等，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喜宴，就是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啊，所以呢，在啊《民数记》第六章讲拿细耳人的规定，啊，在这个《立位记》二十七章讲，啊，那么人喜了宴就要履行，不履行，你就要按照《立位记》二十七章的做赎回或赔偿。这就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啊说话啊有信用的人。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不能够随便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不能指着天起誓，不能指着地起誓啊，都不行啊。所以啊，以前的人现在的人仍然有人会许愿等等，那么要紧的是我们所说的话就要算话，那要不然在上帝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啊一个啊不被信任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人我们就啊得罪了神，啊，所以啊今天我们所讲的二十六到三十章呢，这当中啊我们归纳一些重要的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要守住自己承受产业的名。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守住自己承受天上基业的名。这个名已经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保守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神国度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为什么要守住圣洁？因为我们要承受将来的国度，将来的国度。所以名要紧的，我们要守住这个名。好，这个名除了我们守，还有一个传承的守。以色列人这里啊，儿子传承父亲的名，这就讲到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所以名 要记得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己，一个是传承，这都是我们在当中要谨慎去持守的。那么呢啊，在整个定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特例，有特例的部分。特例是什么？特例是这些人渴慕得着应许的心，当他们有渴慕之心的时候，神就把应许按着他们的信心赏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在定例之外成为特例。那么这个事情在整个这个啊信仰的途径中我们看到。所以拉合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她不属于以色列人百姓，所以她在以色列中是没有名分的。可是当她有信心的时候，她就会啊在得了特例留在应许之地，这叫特例。那么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摩西为什么对神全然的顺服？因为他相信神怜悯的心，相信上帝的爱。所以同样的，他跟神求领袖的时候，就是求这么样的一个有怜悯心的啊，牧养神群羊心的一个人，那么能够在当中体恤百姓软弱的一个人，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然后从这些节期献祭的再度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应当共同敬拜啊，我们生活的焦点。每天每周每夜每年都是要按着啊，都是要时时刻刻的把上帝摆在我们的啊生命的啊整个生活的中心里，那么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那么最后吩咐的话是什么？最后吩咐的话是讲到，那么我们所承担的权柄 从神而来，那么权柄一定有他相对应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所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得了权柄，我们就要承担责任，这是上帝安排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为我们所承接的来交账。好，所以这是第十一课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从神那里得名，要来承接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一个名，守住这一个名，守住这个名就是一个信心，守住这个名是一个圣洁，守住这个名不是我们有本事，乃是我们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在当中不断的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也是相信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爱我们牧养我们的神，我们全然的依靠他。好，这就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能够谨慎来思想跟学习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思想到交通到这边，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40年之后，你仍然纪念你以列祖所立的约，要兴起来的一代准备进入到迦南地，你要他们再度的被数点，好叫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属你的，按到被数点的，他们的名就可以承接产业。主啊，这是何等重要的，我们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你所认识的，你按你的名叫我们出来，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能够保守这个名，持守在你的面前领受将来要承接的应许，也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生活生命，总是以你为我们的中心，也在当中思念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真是能够用怜悯爱的心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跟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我们成为一个说话信实负责的人，也为着我们所承接的权柄负责的人，我们也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承接我们所当负的责任。谢谢主，我们就把今天所领受的向你献上感谢，你来保守赐福众人的得着，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愿主赐福大家，再见。